各位善知识，华严经贤首品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九页开头，第二十九页，就是从菩萨种种方便门随顺事法度众生，比如莲花不着水，柔是再是令生性。从这一首颂开始讲起，这是说实性满心之后具备各种的功德，而这是说第四说明无方大用。这个菩萨的无方大用当中啊，有十种三脉门，就是第一原名海印三脉门，第二华严妙行三脉门，第三因陀罗王三脉门，第四首出广供三脉门，第五现诸法门三脉门，第六四摄摄僧三脉门。现在就是讲到以四摄法摄法众生的三脉。这个文字上次就讲到第二十八页的最后一行，比诸大师皆示现能使众生尽调伏。刚才念的这一首颂菩萨种种方便门这一首颂啊，如果与清凉果师的大书的解释是属于前面四摄摄僧三脉门的最后一首句颂啊，就是例行的最后一种，但是如果根据慧愿法师的新书啊，他认为这一首句颂啊是后边第七普通世间三脉门的总标，普通世间三脉门，第七的普通世间三脉门啊，那个福是人字旁的政府的福，那个福就是由上往下看的那个福，就是俯垂的意思啊，菩萨由上而下为一切众生同一世间的一切诸法，就在菩萨的三脉定境之中啊，示现出种种各种的功行，所以叫做普通世间三脉门。这一首句颂看这个颂文的文字啊，也是属于后边普通世间三脉门的总标，比较来的契合。因为经文明明有说随顺事法度众生，既然是菩萨种种方便门随顺事法度众生，这个随顺事法这一句很显明的就是显示出普通世间的这个意义啊，是一个标示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顺着以慧愿法师的说法，把这一首句颂啊看作十种三脉门的第七啊，普通世间三脉门，菩萨普通世间的世间法乃至外道法通通包含在里面，菩萨为了要度这些众生同一世间随顺世间呢、啊，做各种的事件，所以经文说 菩萨种种方便门，菩萨成就这个三昧的功德，他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啊，以这个方便为法门呢、啊，做接引众生的方法，所以随顺事法度众生。这个随顺事法里面就包含世间的一切法，乃至外道法，通通包含在里面呢。事实世间，总之世间法还没有超出三界的这些世间法，所以外道也就包含在里面，因为它是随顺世间、普通世间，而以权巧方便来接引众生。那么也就是说，世间上乃至士农工商等一切万事，乃至外道的各种事，这个法事，菩萨都加以随顺，来想办法在世间法上随顺世间来接引众生，来度化众生。那么这种情况，菩萨虽然是在世间随顺众生而做种种的权巧方便事件，但是他不会被世间诸法所染。所以第三句说，比如莲花不着水，莲花它长在这个烂泥里，水有的脏脏的，但是这个莲花浮出水面呢、啊，开出的莲花清香而干净，不会被这个染污的水所沾染到一点点，是不着水啊、那么这就说明呢，菩萨在世间法上随顺世间做种种事业来接引众生，但是他不会被世间法所染。如是在世令深信，如是指法之词，就是指后文所作所说的菩萨在世间视同世间法但是他不会被世间法所染，而使众生呢、啊，世间的众生由此菩萨的教法，他能够深信于佛法，是在世令深信，在这个世间法上使令众生能够深信佛法。所以这一首句中啊，是第七普通世间三脉门的总标，雅思烟财之下，就是别说分别说明菩萨在世间法上随顺世间众生的各种情况。后边一共有十七首颂啊，那么这十七首颂当中啊，它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身同世间利益众生，无论是正报依报都可以实现啊，这有六首句颂。那么其次又有六首句颂啊，实现同一外道，跟所有的外道的这个做法跟他相同，来做接引外道众生的方法，有六首句颂。那么后边有五首句颂啊，说明语业的大用，语业就是说法，嘴巴说话啊，那么做利益众生、接引众生的这个广大的妙用。所以这个十七首句颂都是随顺世间、同一世间所有的表现。先讲菩萨身同世间，他示现在人间，完全跟普通一般人一样，同一世间来做冥冥中啊，想办法接引众生的这种啊事业。那么他所示现的正报就是人生，依报就是万物无情之物，他照样示现呢、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开头第一首句中说明他这个菩萨在世间上广聚众议，所有的机议他样样都会啊。经文说，雅思烟财文中王歌舞 坦说众所心，一切世间众机意，这个机字又是啊不大正确的啊，就旁边就是一个啊支票的支才对的啊。那么这是他写的这个手臂啊，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前面也曾说过有这种字啊，但是这是这个技术的技是相同的。比如幻事无不现，这先说明啊菩萨视同世间，他的文思他的技术一切都随顺世间相同啊。先讲雅士焉才文中王，雅士雅文雅风雅，风雅的文思就是他的文思敏捷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文思敏捷的人也许各位有所知道的，例如三国时代的七步奇才呀、啊，七步奇才是谁呀、啊？就是曹丕的弟弟，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操他自己，这个挟汉献帝来令诸侯啊，那么作威作福。最后他封到魏王加九锡，但是他自己呀、啊、还不好意思抢皇帝的位置啊。那么等到曹操自己死掉了，由他的儿子曹丕呀、啊、来篡汉啊，把汉献帝降为山阳公，那么他就成为魏帝了啊，所谓历史上叫他叫做魏文帝，而把曹操啊，尊为魏武帝啊，实际上曹操在世，他没有做皇帝，只是封魏王加九锡啊。从此为例啊，以后凡是要转皇帝位的，都用这种方法，先封王，然后加九锡，然后就转位了。曹丕是曹操的大儿子，就是太子了。当时做王的时候叫做世子，那么曹操死掉了，曹丕就篡汉啊，就篡这个汉朝的地位啊，就称为魏国了，就是魏蜀吴三国。那么曹丕登位之后啊，他怕的是他的第三个弟弟，第三的弟弟老三呢、啊、就是叫做曹植啊，名植字叫做子建，有曹子建。那么因为他当时封为陈王，后来死掉了，谥法叫做司，思维的思，所以有些地方称他叫做陈思王。怎么称他七步奇才呀？因为曹丕得到地位之后啊，曹植他这个第三个弟弟曹植那个文才啊真是不得了，在当时是天下第一的，找不到第二位。所以后来的那个谢灵运啊，锦朝的谢灵运赞叹曹植说，天下文章有一时，但是曹植就有八斗了。所以后人呢赞叹文学好的就叫做才高八斗。那么说这个曹植有八斗的文才怎么来的？曹丕怕他，因为他的文字文才太好了，恐怕有人扶持他，将来他曹丕的地位恐怕不保，那么就想办法呀要把曹植除掉。要除他要有理由啊，兄弟呀、啊，你要有理由除他，否则除不掉的。那么就把这个曹植召来，啊，就曹丕就他的对着这个老三的弟弟呀、啊，曹植说：“听说你的文才很不错，来，现在你在我的面前呢、啊，限制你走七步，要做出一首诗，做得出来，赦你无罪； 七步做不出一首诗啊，嘿嘿，脑袋要搬家了啊，要执法。嗨，这个曹植啊简直不加思索，边走就边说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洗，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这个曹丕听到这个诗啊，眼泪都掉下来啊，煮豆燃豆萁，哎，我从前我们这里也种过黄豆啊，那个豆的根就是萁，那个萁字哈是草字头下面一个萁，何萁啊，那个萁县的萁，没有热，没有热热字旁的那个萁啊，那煮豆燃豆萁，那个萁就是豆子的根子，根子啊，那豆根子晒干了，你煮豆子的时候就把这个豆萁在锅里烧啊，豆子在锅里煮啊，豆萁下面烧火烧它啊，豆在釜中洗啊，釜就是锅啊，啊，豆子在锅里面被你煮的在哪里流泪啊，豆在釜中洗啊，啊，本是同根生，你豆萁也是一样的本身，那我的豆子就是从那个地方生起来的啊，相煎何太急呀、啊，曹丕怕他将来地位不保，想要除他，他七步就这么一首诗出来了，而且非常的恰切，正好啊打动了曹丕的心，彼此是兄弟呀、啊、兄弟连枝，你怎么好意思来伤害他呀，所以有这一首诗就赦他无罪啊，那么就把他送到陈国当陈王啊啊，那么但是后来呀、啊，这个曹植也是假无助呢，最后还是死掉了，还是有这么伤心啊，最后还是死掉。想到自己的兄弟尚且如此，你要知道，登到皇帝的地位的人呐、啊，那个时候没有兄弟了，没有什么兄弟不兄弟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当了皇帝了，把自己的兄弟糟蹋掉的啊，消灭掉了不少啊。你就看看这个历史就可以知道啊，那么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的，这就是所谓七步奇才雅思啊，雅思多雅呀、啊、他这个文思七步就可以做出来啊，那么像这类的奇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还不少呢，比这个曹植更前的还有一个陈琳，在啊袁绍部下，袁绍那边做祭司，就是书记的那个姓陈，耳东陈，陈琳呐、啊。那陈琳的文才不得了的啊！这个曹，那个袁绍跟曹操打仗的时候啊，袁绍要他写一篇祭文，等于现在的布告吧。写一篇祭文，就是要骂曹操，说他的坏处啊。那么这个陈琳这一篇。这个祭文写出来之后啊，袁绍看到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行了啊，那么这样子要打曹操有名了，因为古代啊他们打仗必定要师出有名啊，如果师出无名的话，纵然打胜仗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啊，那么因此他这个祭文出来之后很快就传到许都，那个时候曹操啊正是犯头风痛，头风后来被华佗那么华佗被他杀掉也是这个原因的啊，他有头风痛，正在躺在床上头风痛的时候啊，听说这个袁绍的祭文来了，就拿给他看，他看到这个陈琳这篇祭文看完了之后啊，全身大汗，哎，头风也好了，这一篇文章可以治病，呵呵，他们一看这看了这一篇，实际上是骂他，给他这一骂呀反而把病骂好了啊，那么他马上就问说这是谁做的，有人知道的说这是陈琳，哇，这个人的文才落在这个袁绍的手里都可惜啊，再后来他把袁绍打败了，陈琳也就把他啊找过来了，那么那篇文章很长很长，实在做得太好，他骂曹操骂得太有道理啊，如果你要看可以看看三国演义的第22回啊，那么还有写文章啊， 靠住码头，文章就写成的，有这种人，各位认识吗？唐朝，唐初的李渊初有天下，打到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李世民封为秦王，啊，那么秦王府里有一个书记啊，姓谢，谢仁贵那个谢了，啊，叫做谢收，收成的收啊，谢收，这个人的文才也是不得了的。啊，那么当时秦王啊，要把天下，要把它统一了，那么就写叫这个谢收啊，草籍写文字啊，写这个公告的文字。那么正在马上突然之间想到需要写的时候，就叫哎，那么您来帮我写一篇文章，谢收就靠在他的码头边呢、啊，就写这篇祭文啊，所以所谓后来称为这个文字之间啊，快啊。一马可带，一马可带，靠住码头，一篇祭文就写成了。这是谁？谢收啊！像这一类的这些文字了不起的人多得很啊！我听来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给你们听听吧。据说孔夫子、孔夫圣人啊，他的后辈、他的后代了、啊、后裔。不晓得传了好几代以后，有一代的后裔呀、啊，有一点白痴的样子，并不怎么理想。那么因此那些文士读书人呢、啊，就瞧不起他。但是他是孔圣的后裔呀、啊，表面上是不敢的啊，表面上是尊重，心里是瞧不起。有一天碰到孔子做生日啊，冥寿，到了这个孔庙，就是所谓大成殿呐、啊，去。祭拜，拜好了出来了，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孔庙的走廊啊，走廊上面有很多这个小鸟窝，黄雀，小鸟黄雀，小鸟窝很多，好几十个，好多好多的黄雀在那边叽叽喳喳。那么那些文士啊，祭拜出好出来，就在这个走廊上往上看了、啊，这么多的黄雀。啊，那么大家就在评论，就在讲话。哎，正在讲话的时候，孔子的后裔出来了，有点带白痴的样子啊，就抽出来。那么大家趁这个机会要开他的玩笑啊，要开他的玩笑，看看他既然是孔圣的后裔啊，看他的文才有没有他的圣人的老祖宗那么好。也就说，哎，你是孔圣的后裔啊，那当然你的文思必定要胜过我们。别的不说，现在就看着这么多的黄雀鸟窝啊，请你做一首诗好了。这样子是有意为难他，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学问，他怎么能够作诗啊？他往上面看，看看呢就念：一窝，二窝，三四窝。第一句，再看，看了一会。五窝，六窝，七八窝，哎，这样窝下去呢还得了啊？那孔子的脸就没有地方摆了。这个时候孔圣啊，在天之灵看到情况不对了，他的后裔啊出了这么一个笑话，赶快跑到他的耳朵边，哎哎，不能这样窝下去，不能这样窝下去，这谁也看不到啊。我告诉你第三句，吃尽皇粮千钟粟，在他的后裔的耳朵边告诉他，吃尽皇粮千钟粟，这他们专门吃这个皇粮啊，吃我们吃的皇粮，吃尽皇粮千钟粟啊，跟他说了，然后他就眼睛闭起来，吃尽皇粮千钟粟啊，这一句出来，那些文字吓了一跳，哎，并不白痴哦。这句了得，我以为他已经 一直要七八窝九十窝下去，没有没有，一直窝下去，这第三句很好嘛。然后孔圣又在他的耳朵边，凤凰何少你何多啊，这句好啊，他眼睛睁开来，凤凰何少你何多啊，对了，这一来那些文士吓了一大跳，嘿，孔圣的后裔就是孔圣的后裔，没有话讲啊。哎，凤凰何少啊，世界上凤凰很少吗？ 啊，凤求凰的那个凤凰，凤凰很少很少啊，你为什么那么多啊？因为你吃尽皇粮千钟粟，吃尽皇粮千钟粟，凤凰何少你何多，这个诗多好啊，你能看它是白痴吗？所以有的时候文思啊，要有又有神人来辅助啊。假如你是孔圣的后裔的话，孔夫子经常会照应你啊。假如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必一直窝下去了啊，就是可以啊，吃尽皇粮千钟粟啊，凤凰何少你何多，有没有这个事实我不得而知，我是听来的，我听呀，我是听来的啊、哦，听来的蛮有意思嘛，我听过了，我就也把它拿出来给各位听听啊，蛮有意思哦。这是世间的文思啊，雅思焉才文中王，真是文中王。那么我们佛法里也有这种文思敏捷的人啊，我很曾说过，姚琴时代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佛经，在逍遥园，长安的逍遥园翻译佛经，他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啊，他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啊，有一天他翻法华经，翻到这个收据品啊，他因为前面有这个主法部法师翻译的这个正法华经嘛，都要拿来对照啊，把梵文对照一下然后翻译的。嘿，他翻到这个手绢屏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正法华经里面写的是天见人，人见天六个字，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说了，梵文是这样没有错，天也能见到人，人也能见到天，天见人，人见天，这是印度梵文是这样写没有错，但是这个文字在我们中国不雅呀，这个不是雅思啊，不雅不雅。当时这个森瑞法师啊也参加在议场里面，森瑞法师听到马上就说，这会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福，哈，太好了，这个就是文思敏捷啊，那就是人跟天彼此互相交接，人天交接，两得相见，那么就天见人，人见天，就这个两得相见里面就包含了，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的，他在翻译的译场里有这么好的文思，不假思索，鸠摩罗什一说出来他马上就表达出来，得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福，对，这个话就对了，所以他这个文字上翻译的文字上就写上人天交接，两得相见，各位看法华经这两句话还在里面，那么这是森瑞法师的这个勉接之思啊，这也是雅思焉才文中王，焉深的意思，他的才华很深啊，要帮我摇铃啊，我这个没有动，看出时间到才摇，那么这个雅思焉才文中王，王是自在的意思啊，并不是一定做什么王了，不是像陈思王这样做王了 啊。那么这个王啊，就是说他在文上文章上得到自在啊，所以写一篇文章一马虎带，七步成章啊。那么这些啊，这文才很盛的才高八斗，所以叫做雅思焉才文中王。歌舞谈说众所兴，歌唱歌音乐方面啊，音乐方面对于音乐方面也是相当样样都能啊，他的这个唱歌的方法，唱歌的音调啊，样样都是超人的。舞是跳舞谈说就是平常啊，我们平常说聊天呐、啊。他在谈话谈说的时候啊，还是会说话，说得非常之好听啊、等于现在现代人所说的所谓幽默呀， 幽默啊，他说的话很幽默，古代就是还很诙谐啊，那话很好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西汉汉朝啊，前汉了，汉朝汉武帝时代有一位东方朔，东方朔，他姓东方，名朔。东方朔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幽默的鼻祖啊啊，他很会说幽默话，而且他对汉武帝啊，他说话经常使得汉武帝哈哈大笑啊。那么平常一般人对皇帝讲话呀，都是战战兢兢啊，很怕出毛病啊，一说不好的话，或者是说错一个字啊，都会脑袋搬家呀。一般人对皇帝说话都不敢随便的，只有东方朔，他跟汉武帝讲话，经常说的汉武帝哈哈大笑，善能谈说。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很长的那些可笑的故事，不能一一细说，我只说一种很短。有一天上朝的时候，汉武帝看到东方朔呀，看到他的人中，人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在相学上叫做人中，说他的人中很长，差不多有一寸啊。那么在相学相书上讲，人中一寸呢、啊，寿过百岁。他说这个人中如果很长的，有一寸长的，可以活到一百岁啊。那么汉武帝看到东方朔的这个人中很长啊，当场就说了，就阿罗伊了，赞叹他了。哎，东方朔，你的人中我看是超过一寸了，你能活到一百岁哦。这个东方朔听到这个话，哈哈哈哈哈哈，一直笑。哎，这个汉武帝就对奇怪啊，我说你的人中很长，你为什么笑啊？你难道笑我讲错了吗？这个东方朔笑过了，就说：“哎，我不是笑皇上讲错，皇上说的很对，我是笑彭祖的八寸人中啊，懂不懂啊？那我是笑彭祖的八寸人中啊，好笑吧？你知道吗？”彭祖活到八百岁，彭祖啊，前面的彭祖，彭祖这个人他的寿年很长，活到八百岁，那么他八百岁他的人中就八寸嘛，八寸嘛，那么这个上八不过拉得很长很长嘛，所以我想到这个八寸长的人中啊，我就笑了，武帝跟住也大笑，嘿嘿，他就有这么一个幽默，你想得出来吗？你想不出来。回去量一量你的人中多长，活到几岁，可以算得出来啊。谈说，善能谈说，话讲起来使人欢喜啊，这就所谓世西谈的世界西谈欢喜一，让你听得哈哈大笑，这一笑寿年自然就长了，这很好的，众所心说得很好听啊，人听到生欢喜心呢、啊。心就是欢喜呀、啊，众所心，大家听到你的善能说话都生欢喜心啊啊。那么其他这类的很多，不能一一啊，这样讲下去不得了，要花很多时间啊。一切世间众机数，这是总结上文，不但是上面这个文采好啊，歌舞好，谈说好，为众所心。那么一切总包括世间所有的众机术技艺美术，一切样样都能，样样做得好。像什么？比如幻丝舞不现，好像这个幻丝啊，幻丝就是这个会变化的幻术的幻丝，它什么都能现，一都能现，它通通都可以呀、啊、让它表现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原因啊，就是说菩萨在这个世间法上一切随顺世间，那么他的方法就是世系谈的第一，世界系谈欢喜一，使众生先生欢喜心，你喜欢接近他，然后啊慢慢他就用佛法来接引你，使你能够有这个欢喜的因缘，慢慢 去向于佛法啊，有这么一个权巧方便啊，这就是菩萨啊，普通世间三脉门的一部分啊。接下去是讲视线，上面是讲文才技术种种技能都会啊。接下去说他在世间上视线各种的身份，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一样啊，他都能够视线了、啊、来接引众生。或为长者一中主，或为古客商人道商人导，或为国王及大臣，或作良医善众论。这是视线有情啊，好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啊，样样都能视线来做接引众生的事业，或者是做长者。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的这个比喻品的长者呀，他说长者要具备十种功德啊、第一姓贵，他的姓就是指这个族姓啊很尊贵。第二位尊，他的地位很尊贵。第三大富，很有钱，是大富啊，很有钱。第四为盟，他很有伟德啊，很勇猛。第五自身很有智慧，有深厚的智慧啊。第六年期，年事很高，最起码五六十岁以上才被称为长者。第七行径，他平常他的品行啊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清清静静，不会有所这个不好的地方可来伤害到他，所以他的品行很清静。第八礼备，他懂得世间的一切礼节啊，大小礼节样样通，他能教导人这个世间的一些礼节。第九上叹，比他上一辈的人赞叹他，说他了不起。第十下归，比他下一辈的人会尊仰他，归向他。那么具备这十种啊这个功德呀、啊，才被称为长者。那么菩萨在世间或为长者，做长者，视线做长者来接引众生，一中主，或者是做这个一个或者是县城呢、啊，或者是乡啊。那么古代首都也称邑了，那是王都啊。现在这个邑只指一个，例如说一个县啊。邑中主就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主人，领导地方啊。或为古客，古客就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做这个做生意的人的领导者。商人导，古客是做行商的人呢、啊。做这个四农工商的商业界的领导者，领导世间的行商的人呢、啊，让他能够如法取财。或为国王及大臣啊、那么或者是视线做国王，就是例如小王啊，乃至转轮圣王之类，或者是做一国的大臣啊、文臣武将之类。那么这是说世间的有地位的，他都能够视线在世间上啊做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啊、或做良医善众论，或者是在世间上做医师，良是好啊，好的医师，良医就是对这个医学很有研究的人，医学很有研究啊，他治病啊，都能够把人的严重的病都能治好，这种医就是良医。善众论这三个字啊，在这边凑在良医下面好像不大调和。这个东京所翻译的六十华严呢、啊、这一句是写作或为良医疗重病，或为良医疗重病。我觉得六十华严的为良医疗重病啊，比较合乎这个良医的意义，因为这个善众论或者是另外一回事， 以两仪无关啊，例如说很懂得世间的辩论术，例如因明啊，或者是论理学之类啊，称为善众论。但是上面的两仪的道理没有表现出来啊，对于这个两仪应当表现的道理呀、啊，没有表现出来。因此之故啊，六十法眼把它翻成或为两仪疗重病，用疗重病来说明这个两仪的好处，我觉得可能是要比较有意义一点啊。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八十华严，他写作善众论，那么就把它看成两回事，两仪一回事。善众论在论理学方面，善因明、善论理学也是一类啊，那么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做良医，有的时候做论理学家啊，善能辩论啊，他对这个世间的理论方面他懂得很多啊，跟人辩论的时候啊，他必定都是站在上风，都能胜论。良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良医啊是很多的啊，中国的医学很发达，最早在5000年前呢就有神农，神农大家都知道这个神农尝百草啊，现在有神农本草经还保留下来，他把这个所有的药草分成上中下品啊加以类别，那么他最初的经验都是把每一种草都有去实际去实验过，能治什么病，有没有毒啊，热性凉性，他一一都加以测验。这最早的药学家就是神农啊，那么最早的医学家是皇帝啊，神农皇帝经常连着讲的。到了后来呀、啊、医学的发达那么像这个扁犀秦越人他能够把死人移成活的那真是良医啊。那么后来代代有人呢那么例如说汉朝的张仲景、张长沙，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医学。后来脉学，把脉的脉学，像这个黄熟活那么制药方面的葛洪那么一直到孙思茂的千金药方那么像这一类都是很了不起的良医的医学家再往后像李东垣像王肯堂，像李时珍明朝这个李时珍呢、啊、他是本草纲目最有名对这个药草药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又像这个叶天士，他对于这个医学方面的研究也是相当的有研究。那么因此之故啊，在这个对医学真正有研究的人，对于世间上治疗各种的病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菩萨有的时候视线做良医，以良医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用世间的医学治众生的生病，用出世间的佛法来治疗众生的心病的做良医，或者是善众论的论理学的论理师。这是世间有情人物正报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下面一首句诵啊，世间无情之物，世间无情或以狂业做大寿，或为良药种宝藏，或作宝珠随所求，或以正道是众生，这都是无情之物菩萨 有的时候它会化成植物，像一棵大寿来福音这个世间众生或者在狂野之间没有大寿遮荫人的时候，那么菩萨他会在狂野的地方示现一棵大寿来给众生荫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第九随顺众生恒顺众生里面就有说比如狂野沙泽之中有大寿王那么肉根的水枝叶花果细节繁茂那么这个大寿是哪来比方以寿根比众生，以大杯水来利益众生，那么结成菩萨佛的花果那是一种比方。但是现在这个大寿是菩萨他自己就把这个身体化成大寿在狂野之间化成大寿或者是变成良药，菩萨自己把它变成这个植物的良药或者是现成宝藏来做接引众生，或者变成宝珠随众生所求，像如意珠一样模拟宝珠，你要求什么有什么，或以正道示众生正道示众生有两种说法，一种啊就是只是众生菩提大道为正道，一种是在狂野之间现成大道给众生来去向那么这是示现无形之物来做接引众生，这是复同世间三脉门的一部分，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小公。